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圣经。那么今天呢，我们该阅读生命记第31章到32章。那么我们给这两章起一个主题，叫做摩西的歌。那么这两章呢，它里面是谈到了摩西在摩押地讲完了律法之后，那么谈到了他最后的一个交接的一个任务。在31章里面是谈到选立约书亚作为接班人，那么也谈到了上帝呢让摩西写一首歌，可以流传给他们的后代，能够在他们的后代远离上帝之后能够提醒他们。那么在32章里面是谈到了摩西所写的这一首歌，我们也称它为摩西的歌。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平安。救主啊，今天我们又一次来翻开圣经，我们要来阅读主的话，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学习，让我们不遇见试探，让我们进入真理。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请翻开生命记第31章，我们先读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圣经说，摩西去告诉以色列众人说，我现在120岁了。所以我们知道啊，摩西这一个时候呢，他有120岁，不能照常出入。耶和华也曾对我说，你必不得过这约旦河，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引导你们过去，将这些国民在你们面前灭绝，你们就得他们的地。约书亚必引导你们过去，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摩西认为在旷野的这40年并不是他在带领着以色列人，而是呢上帝在带领着以色列人。摩西也认为不是他在引导着以色列，而是上帝在引导着以色列。所以摩西说，你们的上帝必引导你们过去。那么后来呢也谈到了，就是拣选约书亚来代替摩西，来接续摩西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虽然摩西不能够再引导他们，但是呢他们依然能够进入迦南美地，因为上帝呢依然与他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这一个领袖呢可以更换，因为引领他们的这个领袖呢只是一个媒介，更重要的乃是上帝在亲自的引领着他们。所以呢这个领袖啊是能够去更换的，并且上帝呢他已经预备好了这个接班人啊，来接续摩西的位置。所以虽然摩西他是一位伟大的领袖，那么约书亚呢也比不上他的身份，但是呢更重要的并不在于摩西的领导，而在于上帝的领导。那么每一个领袖都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那么这个领袖呢他是能够去更换的。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的领袖呢，他会有不同的人来更换。那么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会说，如果这一个传道人不来了，那么我也不来聚会了。所以啊好像这个传道人能够拯救他似的，好像他所跟随的是这一个传道人一样。当然我们可以想，或许呢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比较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领袖的更换 乃是上帝的旨意，并且我们所跟随的并不是哪一个领袖，而是引领我们的上帝。所以人可以更换，但是上帝不能够更换。下面的第四节又说，耶和华必待他们如同从前待他所灭绝的亚摩利二王西宏与噩以及他们的国一样，耶和华必将他们交给你们，你们要照我所吩咐的一切命令待他们，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里面呢，摩西是让以色列百姓回顾上帝从前怎么样带领他们战胜了这两个王，那么以此呢来使他们相信上帝以后怎么样来帮助他们攻取迦南地，就是回顾以前的恩典，展望将来的恩典。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也要回顾以前的这个上帝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的这个经历，并且相信上帝以后也会与我们同在。那么这个呢，就叫做从我们的经验中去总结，从我们的经验中去看到上帝与我们同在的这个证据，并且相信以后上帝依然能够与我们同在。所以摩西勉励他们说，你们当刚强壮胆。那么下面的第七节到第八节是谈到了这个约书亚呢是接班人。下面的第九节到十三节是谈到每七年诵读律法一次。那么下面的第十四节到二十三节是谈到了上帝对摩西和约书亚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嘱咐。那么首先是对摩西的一个嘱咐。圣经在第16节到22节这谈到呢对摩西的一个嘱咐。那么上帝对摩西嘱咐了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方面，上帝告诉摩西，以色列人后来一定会犯罪，一定呢会敬拜偶像，会远离上帝。所以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上帝也必呢掩面，也必离弃他们，使灾祸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上帝啊，提前就把这些事情呢告诉了摩西，因为上帝他是无所不知，他从起初直到幕后。所以上帝让摩西在未死之先写一首歌。那么这个也是第二个方面，就是让摩西写一首歌，让以色列百姓可以世代传唱，极致到后来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便会回想起这一首歌的内容，可以回想起这一个预言，回想起摩西临终之前给他们的一个交代。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要使他们回想起来呢？目的就是为了要使他们能够悔改，使他们知道上帝早就知道他们会犯罪，所以呢，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这首歌，早就给他们预备了这个恩典，只要他们能够啊愿意呢悔改，上帝也依然会接纳他们，就是会拯救他们。那么这首歌就被称为摩西之歌啊，摩西的歌，摩西临终之前所写的这一首歌。那么在下面的23节，上帝对约书亚的一个嘱咐。那么在下面的24节到最后的29节，是摩西把律法书写完之后呢，就把律法书放到了耶和华的约柜旁。那么这一本律法书是指着什么呢？就是生命记。摩西把这一本律法书，就是生命记，放在了耶和华的约柜的旁边。弟兄姊妹，我们请注意，他没有放在约柜里面，而是放到了约柜的旁边。那么这一本书就被称为摩西的律法书，也被称为摩西的律法。 而十条诫命两块法板是放在哪里呢？是放在了约柜内，放在约柜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上帝的律法十条诫命是放到约柜里面，而摩西的律法是放到约柜的旁边。这说明了他们的性质不一样，也说明了摩西的律法是暂时的，乃是一个影儿，它是有时间的局限性的。那么到了一定的时候，那么这个律法书呢就不再需要了，因为影儿和实体要相遇。所以摩西的律法书是放在约柜旁边，说明它有一个局限性，也说明它有一个时效性，到了一定时候，那么它就要呢被终止，并且它是写在书上，写在书上不如写在石板上，因为写在石板上代表它的永恒不变性。所以十条诫命上帝的律法是放到了约柜里面，代表着它永存不废。我们知道约柜上面是什么？上面乃是施恩座。施恩座是什么？施恩座乃是上帝的宝座。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律法乃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并且十条诫命是上帝亲口所说、亲手所写的，而摩西的律法是上帝借着摩西所说，也是摩西所写，并且呢是写在书上。这就是这两个律法的不同。但是啊，现在大多的基督教会呢，他们把这两个律法给搞混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明白这一个真理。我们看第27节，这一个是摩西所讲的话。27节到最后的29节，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镜像的，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招聚了来，我好将这些话说与他们听，并呼天唤地见证他们的不是。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因为上帝已经告诉了摩西，所以摩西他知道以色列百姓日后一定会悖逆上帝。所以呢，摩西这个地方就责备以色列，就警告以色列。特别是这一句话，摩西说，我活着你们尚且悖逆，何况我死后呢？所以呀，要写一首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好警告他们，并且呢勉励他们，使他们能够悔改，使他们知道上帝早已经知道，早已经预言到他们会犯罪，并且给他们预备了这一个恩典。那么下面的32章就是谈到了摩西所写的这一篇的诗歌。在32章第一节读起，32章第一节读起，圣经告诉我们，诸天哪，侧耳，我要说话，愿地也听我口中的言语。这里面摩西以诸天和大地来见证他所讲的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人的得救呢，人的这一场善恶之争呢，不单单关系着我们人，而是关系着呢全宇宙。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诸天和大地可以见证上帝的恩典，也可以见证以色列人他们的不是。所以这个呢，就是摩西他呼天唤地的做见证，要给以色列百姓讲话。甚至于摩西他希望诸天和大地也能够听他所讲的话。所以呀，摩西以这样的语言来表达他的发自内心的肺腑的话。 第二节说，我的教训要淋漓如雨，我的言语要滴落如露，如细雨降在嫩草上，如甘霖降在菜蔬中。这里面谈到摩西他言语的重要性，好像雨露一般滴在草地上。我们知道这个雨露啊，对于草地和菜蔬来讲乃是他们的生命，所以摩西的这一篇话呢，就好像雨露一般滋润着大地，滋润着草地和菜蔬。所以摩西他甚愿，他希望以色列百姓能够仔细的来听摩西的教导，能够饥渴慕义的来听摩西的话，就好像这一个嫩草和菜蔬渴慕雨水和露珠一样。然后在第三节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你们要将大德归于我们的上帝。所以摩西他首先赞美上帝，并且将荣耀归给上帝。然后呢，在第四节摩西谈到，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上帝，又公义又正直。这里面摩西首先谈到上帝是一位完全的上帝，无不公平，他是一位又公义又正直的上帝。所以摩西他一开篇就谈到了上帝他的这个大德品德，他的大德，他的作为是完全的，他是一位又公义又正直的上帝。然后呢，这首诗歌的中间就谈到了上帝怎么样引领着他的百姓，怎么样爱护，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以色列。但是呢，以色列人却是怎么样的犯罪悖逆，远离上帝，得罪上帝。那么也谈到了上帝和外邦人之间的一些关系，并且最后呢，谈到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并且为他的百姓伸冤，就是要洁净他的百姓，救赎他的百姓。所以这首诗歌它充满了上帝对他百姓的一个救恩。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144000人他们也要歌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读到了这一篇摩西的歌，那么我们就要对应我们要对应的，我们要对应在末后的时代他们所歌唱的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因为这一篇摩西的歌就好像镜子一般照到了末后的时代。因为在末后的时代有一般人他们要歌唱摩西之歌。那么这里面第四节摩西谈到上帝是一位完全正直又公义又正直的上帝。那么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认识，带着这样的一个看见呢，我们可以往后面翻，当然申命记不要合起来，因为申命记等一下我们还会回来我们看后面的启示录第15章。当然今天这一首摩西的歌我们只能够简单的来谈一下，这首摩西之歌我们今天只能够简单的给它做一个概括简单的来谈一下。启示录第15章，我们读第3节到第4节。第三节圣经讲，唱上帝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上帝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所以啊，在幕后的这一批人呢，他们要歌唱上帝的公义。这里面讲，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你的道途义哉成哉，正好对应了申命记的32章第4节。上帝是一位 作为完全无不公平、诚实无为、又公义又正直的上帝。所以申命记32章的摩西的歌好像一面镜子一般，能够把这些真理都反照到末后的时代。我们请回到申命记32章第5节里面谈到，这乖僻弯曲的世代向他行事邪僻，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愚昧无知的民啊，你们这样报答耶和华吗？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他是制造你建立你的。这里面谈到了乖僻弯曲的世代，不敬畏上帝，行事邪僻。那么我们来想一想，保罗也谈到了弯曲悖谬的时代。申命记不要合起来，在腓立比书第2章第15节，腓立比书第2章15节，保罗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为，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所以啊，保罗谈到他们那一个时代呢，就已经是弯曲悖谬的世代。然而保罗说，你们要做上帝无瑕疵的儿女，你们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就是说，黑暗越深，越黑暗，你们就应该越明亮。因为黑暗越深，就越衬托出你们的明亮。摩西也说，摩西说，他们那一个时代也是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时代呢，它是越来越怎么样，越来越黑暗，越来越弯曲悖谬。就好像呢，我们现在的这一个一天的时间是一样的，那么这个黑暗呢，它也不是一下子就黑暗的，而是呢从傍晚日落，它是渐渐的越来越黑暗。那么请问弟兄姊妹，我们一天24个小时，那么哪一个时间段最黑暗呢？弟兄姊妹，哪一个时间段最黑暗呢？就是在天要黎明之前，对吗？在黎明之前的那一段时间被称为是最黑暗的时间。同样的，弟兄姊妹，在耶稣基督他第二次复临之前的这段时间，那么被称为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刻。因为那一个时候呢，圣灵要完全收回。今天圣灵正在逐渐的收回到那一刻时候圣灵会完全收回，所以那一个时候呢，恶人不再有圣灵约束，邪灵会完全控制恶人，所以到那一个时候人的道德完全败坏。所以我们还记得耶稣讲过一句话，在路加福音第18章的第8节，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欲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之时，这个世界上还有信德吗？那一个时候呢，是这一个历史最黑暗的一个时刻，道德已经被践踏在地上。所以那一个时候被称为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刻，新郎不是在白天来，也不是在傍晚来，而是在半夜才来。正如十个童女的比喻里面告诉我们，半夜有人声喊着说，所以耶稣会在世界历史最黑暗的时刻降临，就是罪恶达到顶点的时候，那么耶稣才会降临。那么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上帝的儿女们他们要像什么？他们要像这个明星，像天空的星星一般，世界越黑暗他们要越明亮。所以摩西之歌它对应了末后的这些事情。申命记32章第5节，摩西说，有这弊病就不是他的儿女。弟兄姊妹，上帝的儿女不像黑暗之子，光明之子不像黑暗之子。 光明之子是不会背逆上帝，光明之子他是不会去犯罪的，乃是和世人有分别的。我们请翻开约翰一书第三章，三章第六节读到第九节，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圣经告诉我们，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因上帝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上帝生的。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儿女就不犯罪。这一句话呢，是爱的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的，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就不认识上帝，那么没有看见上帝，也没有住在上帝里面。所以摩西也告诉我们，摩西说，有这弊病的就不是他的儿女。然后在下面第十节，第十节到第十四节是谈到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保护，是谈到了上帝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旷野行走40年，并且呢把他们领到了迦南美地，在迦南美地享福平安。所以是谈到了上帝呢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些恩典。第十节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里就谈到了上帝拯救以色列出离埃及，在旷野40年，那么怎么样每天有云柱和火柱与他们同在，怎么样每天供应他们的需要，保护着他们，昼夜看顾着他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眼中的瞳人我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么什么是眼中的瞳人呢？就是说我们的眼睛这个黑眼珠子啊，当我们在看一样物体的时候，那么这样物体呢会反映到，就是反射到我们的黑眼球里面。那么同样的，当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那么这一个人呢也会出现在，就是反射在我们的黑眼球里面。那么这一个就是眼中的瞳人。那么弟兄姊妹，这说明了什么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说明上帝昼夜在看顾着我们，他眼中的这个黑眼珠子当中时刻都有我们的身影，说明他昼夜时刻都在看顾着我们，他的眼目呢从未离开过我们。我们知道这个眼球是非常脆弱的，对吗？如果我们眼睛里面呢进了一点灰尘，我们就感觉不舒服。我们常说眼睛里面的沙子，所以哪怕有一点点的这一个伤害，那么这个眼睛呢也会不舒服。那么同样的，上帝不允许我们，不允许他的百姓受到任何的一点点的伤害，所以呢保护他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般。11节又说，又如鹰搅动巢穴，在雏鹰以上两次三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么这节圣经是对出埃及记第19章第4节的那一节圣经的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明。因为在出埃及记19章第4节，在西乃山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说，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这个地方呢把以色列比方成雏鹰，就是小鹰背在雄鹰的两个翅膀之上。我们知道啊， 这个老鹰呢，为了让小鹰学习飞翔，那么老鹰会怎么做呢？就是要搅动巢穴，因为这个小鹰啊，它不愿意啊，从这个窝里面跳出去，飞出去，因为在窝里面多舒服啊，是不是啊？有这一个妈妈，有这一个老鹰啊，来喂它吃的，所以因此在窝里面多舒服呢？干嘛要学习这个飞翔呢？所以这个雏鹰，这个小鹰啊，它也有惰性，它也不愿意啊学习飞翔。那么老鹰为了锻炼小鹰会怎么样？会搅动巢穴。那么小鹰迫于无奈，只得飞离巢穴。但是小鹰它不会飞啊，所以因此呢，它在脱离这个巢穴之后，那么它要学习飞翔。当它还没有学会之前，或者说当它飞着飞着飞累了，飞不动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老鹰在旁边，老鹰会展开翅膀，把小鹰啊接在它两翼之上，就是背在它的背上。那么如此往复的循环，一次又一次的锻炼，那么小鹰最后啊，终于学会了飞翔，终于能够像它的父母，像它的老鹰一样，能够展翅飞翔，展翅翱翔，翱翔在这个万里的天空之上。所以上帝以此来比方他怎么样来锻炼以色列。每当以色列犯罪，那么上帝就会管教他们，责打他们。所以上帝呢，要训练以色列，使他们能够啊学习敬畏他。所以啊，圣经常常把以色列比方成是一个幼童，是一个婴孩，把上帝呢比方成是一位父亲。所以上帝呢，好像人养育孩童一般，把以色列给养大。那么下面的13节到14节是谈到了以色列他们在迦南地的这样的一个丰富，一无所缺，太平平安幸福和快乐。但是下面的15节到18节是谈到以色列他们却偏离上帝，他们在富足的时候呢，他们却不知感恩，反而呢去敬拜假神，远离上帝。15节里面谈到耶稣伦，那么这个耶稣伦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耶稣伦是指着以色列，耶稣伦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正直的，使之正直的啊，是指着以色列是正直的，就是表明了上帝他希望以色列能够成为正直的，他希望以色列可以成为正直的人。所以耶稣伦这个名字代表着上帝对以色列的一个期望。这里面讲，但耶稣伦渐渐肥胖粗壮，光润踢跳奔跑，便离弃造他的上帝，轻看救他的磐石。然后在下面的第19节到26节是谈到了上帝的怒气，因为以色列犯罪远离上帝，所以因此上帝要发动他的怒气。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首诗歌的时候啊，我们要记得这首诗歌是以色列百姓的悖逆为背景的，就是让以色列百姓他们以后因为犯罪而导致被掳，导致受苦之后，来回顾这首诗歌，使他们可以回顾到上帝给他们留了这首歌，给他们的恩典，以这首歌来敲醒他们这个犯罪的心灵。所以后来以色列他们被掳之后啊，他们在苦难中，他们就会想起这一首世代所传唱的这一首摩西的歌。那么后面的27节到最后呢，是谈到了以色列和列邦的一个关系，就是说以色列在全地上的和万国万民的和其他国家的一个关系。那么当然这一段呢，它也凸显出，特别凸显出就是上帝他对全世界的这个恩典， 并且对全世界的一个审判。27节里面告诉我们，唯恐仇敌惹动我，只怕敌人错看，说是我们手的能力，并非耶和华所行的。就是说，恐怕外邦人他们这样讲，他们说，以色列被我们掳掠，以色列被我们伤害，是因为我们的能力，并不是上帝的作为。所以在下面的第30节就谈到，若不是他们的磐石卖了他们，若不是耶和华交出他们，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二人焉能使万人逃跑呢？所以啊，当仇敌他们说是我们的能力胜过以色列的时候，那么上帝说，若不是上帝离弃他的百姓，把他的百姓交在你们手中，那么一人焉能追赶他们千人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虽然以色列被交给仇敌，但也不是因为仇敌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把以色列交给他们。28节里面告诉我们，28节说，因为以色列民毫无计谋，心中没有聪明，唯愿他们，这个他们是指外邦人，唯愿他们有智慧，能明白这事，肯思念他们的结局。就是说，唯愿外邦人能够有智慧，可以思念他们的结局，就是明白以色列为什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希望外邦人可以明白，以色列被交在他们手中，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而是因为上帝把以色列交在他们手中。并且希望外邦人可以思想，如果他们也犯罪，如果他们也不悔改的话，那么他们的结局呢，也会和以色列一样。所以下面的第31节就说，据我们的仇敌自己断定，他们的磐石不如我们的磐石。就是说，甚至于呢，连外邦人都说，他们的神不如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姊妹，甚至于连外邦人他们自己都说呀，外邦人的神不如以色列的神。我们还记得喇合怎么说吗？喇合说，我们听见你们神的名声，我们的心都消化了。所以呀，连外邦人都说，他们的神不如我们，这个我们就是以色列的神。下面32节、33节又说，他们的葡萄树是索多玛的葡萄树，俄摩拉田园所生的，他们的葡萄是毒葡萄，全挂都是苦的，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灰蛇残害的恶毒。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是罪恶的城，已经被上帝呢所毁灭。那么这里面谈到他们的葡萄树呢，好像索多玛的葡萄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也结出了索多玛的罪恶。如果他们不悔改的话，那么他们的结局会如索多玛和俄摩拉一样。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了世人的，就是外邦人，全世界世人的这一个罪呢，好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罗德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罗德的日子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这里面也谈到了这一个蛇啊，大蛇，就是大蛇就是魔鬼撒旦。启示录12章第9节里面告诉我们，古蛇就是那魔鬼，又叫撒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申命记32章摩西之歌好像一面镜子，反射出末后的世代。只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有很多圣经我们都没有翻，我们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概括啊，一个介绍。下面的34节又讲，这不都是积蓄在我这里，封锁在我府库中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的罪恶都积存在我这里。 都记在记录册上，就是当审判的时候，上帝必要追讨。下面35节，他们施脚的时候，深渊报应在我，因他们遭灾的日子近了，那要临在他们身上的必速速来到。所以这些呢，都是形容到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他们所要遭遇的这些审判，这些最后的这些事情。下面的36节，耶和华见他百姓毫无能力，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剩下，就必为他们伸冤，为他的仆人后悔。那么这一节是谈到上帝为他的百姓伸冤，因为在幕后啊，这个恶人要逼迫义人，所以上帝要为他的百姓伸冤。那么弟兄姊妹，新约圣经里面谈到的很多上帝为他的百姓伸冤，比如耶稣说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路加福音18章第8节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然后在下面的第37节又讲，他必说，就是上帝要说，他必说他们的神，就是外邦人的神，他们的神，他们所投靠的磐石，就是向来吃他们寄生的脂油，喝他们惦记之酒的，在哪里呢？他可以兴起帮助你们，护卫你们。就是说，当上帝为他的百姓伸冤的时候，当上帝来审判恶人的时候，那么他们所敬拜的这个神在哪里呢？能够保护他们吗？所以圣经呢也谈到，到后来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他们必把他们的这个偶像，金偶像银偶像都扔掉了，都扔给田野的这个蝙蝠或者老鼠，因为这些神不能够保护他们脱离上帝的审判。39节，你们如今要知道，我唯有我是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我向天举手说，我凭我的永生起誓，我若磨我闪亮的刀，手掌审判之权，就必报复我的敌人，报应恨我的人。我要使我的剑饮血饮醉，就是被杀被掳之人的血，我的刀要吃肉，乃是仇敌中首领之头的肉。这里面谈到了唯独耶和华是神，那么也谈到上帝呢要施行他的报复，他的报应，他的报仇，也谈到上帝的剑，还有呢他的刀，他的剑要饮血饮醉，他的刀要吃肉。那么同样的，新约启示录也谈到了这一个景象，就是上帝末后的一个审判。生命记不要合起来，我们来看启示录第14章第17节读到第20节。在启示录第14章的第17节读到第20节，这里面是谈到了耶稣他第二次的复临。他说，又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又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因为葡萄熟透了。那天使就把镰刀扔在地上，收取了地上的葡萄，丢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那酒榨踹在城外，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里。这里面是谈到了收割葡萄，因为葡萄熟透了，那么这个葡萄就代表着罪恶，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他们的罪恶满盈了，就是葡萄熟透了，把他们扔在上帝愤怒的大酒榨中，那么就有血流出来。那么另外在以赛亚第65章第16节里面谈到 被杀的人必多。就是说，除了上帝的子民之外，那么剩余的所有的人都要被击杀。正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里面告诉我们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然后在生命记的第32章第43节里面告诉我们，你们外邦人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他要伸他仆人流血的冤，报应他的敌人，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那么这里面是谈到，就是所有的人都应该为主的审判而高兴，就是为那些义人得救、恶人受罚的事情而高兴，因为上帝是公义的，这个公义的审判终于来到了。因为世人嘛，也常常谈到一句话，就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来到。所以呀，所有人都该为这个时候呢而高兴。我们看启示录第19章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六节，在启示录第19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面告诉我们，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上帝，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流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好，第五节，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上帝的仆人呐，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上帝。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上帝全能者作王了。那么这里面呢是谈到了，就是所有的生灵啊，他们都会高声歌唱上帝的救恩，就是歌唱他的救恩的同时呢，也歌唱他的公义、他的审判，因为他拯救了他的百姓，也审判了逼迫他百姓的人，也审判了恶人。那么这个呢，正是好像镜子一般反射出来的，是生命记的32章的第41节到43节。就是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呼，因为上帝报应了他的敌人，洁净了他的百姓。所以啊，这个就是摩西的歌。首先在第四节里面谈到了上帝是公义的，然后在最后的43节谈到了上帝为他的百姓伸冤。所以弟兄姊妹，在幕后的104000人，他们也要唱摩西的歌，他们也要高唱上帝是一位公义的上帝。那么在后面的45节到47节就谈到了摩西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勉励。摩西说，你们要将这话呢放在心上，因为这不是虚空与你们无关的事，乃是你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话我们要放在心上，因为乃是我们的生命。耶稣也告诉我们，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约翰福音的6章63节。那么下面的48节到最后的52节，上帝吩咐摩西啊，要上到这一个山顶上，就是尼波山，可以去观望迦南全地，但是呢却不能进去。好，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生命记31章到32章，摩西临终之前的一些交代，特别谈到了摩西的歌。那么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今天的学习都有平安。救主啊，我们看到主你是公义的，你的作为尽都诚实，就求主你赐给我们敬畏你的心，使我们能够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能够成为主你光明的儿女，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让我们今天也能够 预备好，可以迎接主你第二次的再来。我们也希望主你能够为你的儿女伸冤，因为主你应许你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主，我们也盼望那普天同庆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主的恩典，祷告祈求不配，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